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21章，今天是第二讲。我们要读启示录21章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正在查考圣城这个词。神说约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首先我们想到圣洁，就不得不想到神他自己。圣经在彼得前书一章15到16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这是神的一个属性，所以他命令他的子民，你们要圣洁。当然我们中没有一人能称圣，除非神先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造出一个新的心，那个新的一个特征就是圣洁。这个新心毫无罪孽，所以神的子民能从内心里遵行神要他们守的圣洁命令。我们能在今生今世努力遵行神的命令，远离罪恶，为要遵行神的旨意，过一种追求圣洁的生活。神是圣洁的，我们在罗马书七章里读到一节很好的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称圣经是圣洁的。圣经在罗马书七章12节里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 良善的。律法和诫命是圣洁的，那就涵盖了整本圣经，因为圣经是一部律法书，里面充满了神的诫命。诫命是圣洁的，是纯洁、公义、良善的。神命令你和我，以及所有以他形象造的人，要爱我们的邻舍，命令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要孝敬父母等等，是无可厚非的。在圣经里，神记载着一条又一条他的诫命。他吩咐我们要守星期天为安息日，尊敬这日，守为圣洁。我们要在主的圣日做神吩咐我们当做的。为什么星期日是他的圣日呢？这是因为神在新约里选定了那日来强调基督的复活。他把旧约的星期六安息日改变为在新约里守一周的头一日，星期日为安息日。这是神决定分别出来从事像传福音、祷告等属灵活动的一天。神设立星期日为圣洁，然而人却不尊敬这日，践踏这日好像一周别的任意一天一样，这是未得救之人的本性。人想做的就是使圣洁的变得平常、不洁净、不圣洁。人就是这样企图对待神所有诫命的。神说不可奸淫，那条律法是圣洁的、良善的、公义的，人应当遵守这条律法，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要想达到任何程度上的圣洁，你必须遵守他的诫命。如果你违背触犯了圣洁的诫命，那么你就过着一种不圣洁的生活，你像罪人一样活着。罪人就是以不圣洁的方式生活，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讥笑圣洁这个词。圣洁这个词被滥用，凡阅读圣经、祷告、讲论神的人都被戏称为在圣经里打滚的人们。他们奋进心思从负面使用圣洁这个词，好像如果有人想过圣洁的生活，那就是一件坏事。然而神却命令说你们要圣洁，那就是真信徒应该过的圣洁的生活。圣经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神实际上是说我们要在言谈举止上表现的圣洁，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换句话说，这是因为这些诫命是圣洁的。你遵守神的律法，并且因神的恩典，你能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讲，你就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那种圣洁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十分突出，因为根据世人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圣洁的。世人对圣洁毫不知情，这就是神决定的。神分别出来什么是真正圣洁，他的道圣经理当用圣洁来形容。这是一部圣洁的书，这是圣洁的神的话语。在世上所有的书籍当中，圣经这部书不是极为卓越吗？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圣经，唯独圣经是圣洁的。这来自于圣洁的神，这部书本身就是神圣洁的道。过去，圣经存在于古以色列国，当时犹太人是神谕的管家，神谕就是神的话语圣经，那就是古以色列成为了圣地，使耶路撒冷的殿成为圣殿，因为神在殿里，他的道在那里，所以历史上耶路撒冷就成为了人们所熟知的圣城。耶路撒冷城曾一度是圣城，然而耶稣上十字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神叫人们知道他不再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了，昔日的圣殿也不再是圣殿了。如果圣殿不再是圣洁的，那么耶路撒冷城就不再是圣城，以色列地或犹太地也不再是圣地了。那就是为什么众教会和有的人称中东为圣地，或称耶路撒冷为圣城，是多大的错误。它不再是圣洁的了。神使那些事情称圣，是因为他们与他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说，神离开了圣殿和耶路撒冷，离开了犹太人，使他们遭受亵渎。犹太人不再是神的圣民了。那追溯到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的时候，那时神休了以色列国，他们不再是他向世界列国的代表，神结束了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他开始借着众教会和会众向世界传福音。那时有形教会成了神话语的管家。如果你曾在教会时代期间去过教会，你就会在那个教会里找到圣经，所以众教会变得与圣所认同。神在马太福音24章里提到这种认同，那一章是讲大灾难，也就是对众教会的审判时期。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里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一旦我们正确明白耶稣上十字架，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明白神终止了他和圣殿以及以色列的关系，我们就意识到同样的事发生在了有形教会身上。这里耶稣正是在回答他门徒提出的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问题。我们意识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末时。耶稣绝不会是在说历史上存在的以色列地，历史上存在的圣殿或耶路撒冷城，这绝不可能是指他们，因为他们不再是圣民，也不再是圣地，都快有2000年了。可是在末世，要有另一个圣地存在，那就是有形教会。神使用犹太或者以色列或者圣殿比喻描写众教会和会众，以及那些被比作犹太人的居民。通过比喻性的语言， 耶稣是在解释你所看见的行毁坏可憎的撒旦站在圣地的时候，是指众教会。注意，基督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换句话说，不要从字面上理解他说的话，否则你就远离了真理。不过，如果神开了你的眼睛，这是末时了，因为这些事情要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神揭开圣经，使知识增长，那么我们就有望明白他说话的意思。而且我们确实明白，能从一节又一节的经文里清楚地看见，因为神已经向他的子民显明了这些事。这段经文里的圣地是表示众教会。在启示录11章，神讲到大灾难以及临到世上有形教会的审判。注意，他为了隐藏真理，使用了旧约里的话，他用比喻讲话，为要隐藏这些事，直到合适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11章1-2节里读到，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神使用殿和殿外以及圣城被践踏这样的话，意味着众教会根本别想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一点可能都没有，因为他们被交付了撒旦，自己设计出了一种人造的解经方法，注重只看经文字面上一目了然的意思。他们无视基督用比喻讲话，无视圣经里神解释说必须怎样理解圣经里如此之多的经文，使用那种解经方法，他们根本不可能明白圣经。他们的解经方法使人偏离真理。我们明白启示录11章里提到的圣城和殿是指有形教会，然而殿和圣城也可以指选民，这就像教会这个词一样。耶稣在新约里的一些经文里讲到教会的时候，他是指由麦子和稗子组成的有形教会。可是在其他地方，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仅仅是说由选民组成的永远的教会。例如基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教会，他仅仅是说他的选民。以弗所书5章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教会是指选民，是指永远的教会。圣经里同样也提到有两个耶路撒冷。有时候有些人听到我们的圣经查考节目，可是他们还留在教会里，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些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救。他们很可能会翻白眼说，两个耶路撒冷，他又开始属灵化了。然而圣经是怎么说的？使耶路撒冷属灵化的不是我。关于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这些话不是我说的。就如神在加拉太书4章 24-25节里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你明白这节经文的全部意思吗？神说有两约，一约是夏甲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首先他被比作西奈山，律法就是在西奈山那里赐下来的，他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哦，这是讲到属灵化，这是神在说话，他在属灵化，教导我们应该这样查考创世纪以及整本圣经，寻求更深的属灵含义。然后他在加拉太书4:26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神将在上的耶路撒冷比作撒拉。神讲到有两个耶路撒冷，我未曾说这话，是神说的。一约与夏甲同类，夏甲等同于律法，生子为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即世上的众教会。另一约与在上的耶路撒冷同类，也就是启示录21里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那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这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神拯救了他的子民，把他们加在圣城的时候，神建造他的圣殿或圣城的时候，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一直在天上。与此同时，在地上还有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或者属地的教会。好了，让我们回到启示录21:2-3。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就读到这里，我们已经查考了2节，以及关于新耶路撒冷圣城的经文。我们学到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吩咐他的子民，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此外，我们在罗马书7:12里读到，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所以神的道圣经就是圣洁的，可以准确地称之为圣洁的圣经。由于神是圣洁的，他的道是圣洁的，这就意味着与神认同的那些人或物也就是圣洁的，所以古以色列人成为众所周知的圣民，耶路撒冷被称作圣城，殿被称为圣殿。此外，神使用那些写照来象征新约众教会和会众， 那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24章15节里主讲到末时要有大灾难临到。末时就是以色列不再是圣地，犹太人也不再是圣民，殿不再是圣殿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主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并且命令说，那时那些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那应该成为我们的一条线索。我们应该记住，在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以色列不再是神的圣民，殿宇不再是圣洁的等等。众教会在公元33年建立，众教会里有神圣洁的道，众教会有神的小谕，因为以色列人不再是神圣洁的道的管家了。神开始使用新约教会来看顾神的道，并且基督当时就住在这些会众中间，使他们圣洁，正如神在旧约里曾住在圣殿里，使殿宇、耶路撒冷城以及以色列民成为圣洁一样。然后众教会因与神和神的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新约时期直到1988年5月21日教会时代结束期间的圣地。神在启示录11章里讲到圣城被践踏，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两种说法很相似，都是讲撒旦被释放后进入众教会里，作为大罪人在殿里坐席，圣灵从会众里出来。但以理书讲到这个时候，是说到安放行毁坏可憎的以及除掉长线的幡迹或者福音的光圣灵的时候。这段时期一过去，众教会就不再圣洁了，丧失了神的同在。然而神可以使用圣洁形容，因为众教会在被撒旦践踏以前还是圣城。我们在启示录21章2节里读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的圣城仅仅是由神的选民组成的，这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里读到的圣城。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几次提到过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那是表明了什么？记住，神称那里是至圣所，约柜被放在至圣所里面，表明在圣殿里，在耶路撒冷里，在以色列里有神的同在。可是神将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人没有将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而是神在历史上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气断的这个时候行的作为。与以色列离婚是最终的决定，他们不再是圣民，殿宇不再是圣洁的，至圣所不再是至圣所，而且犹太人不再是圣民。圣经在马太福音27章51到53节里接着说， 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当然，各种各样的人读了这节经文，立即就想起了历史上的耶路撒冷城。他们这样想，看似合情合理，因为基督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的。在那个时候之前，耶路撒冷城还是圣城。可是我们读到，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立刻殿不再是圣城了。这段经文说，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这件事并不是发生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基督复活后的那个星期日。这段经文说，他们起来，进到圣城，并向许多人显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讲属天的耶路撒冷，在上的圣城。这个耶路撒冷造在天上，有神住在里面，因为神拯救了他的子民，他们就成为属天耶路撒冷的一部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启示录21章里读到说，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被建造，所有的准备工作都由主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做成了。在整个历史上，神要拯救这个人，拯救那个人，他的圣城被建造。这就是圣经希伯来书11章16节里提到的圣城。希伯来书11章16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前面希伯来书11章9-10节里提到的那个城。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就是加拉太书4章里神讲到的属天的耶路撒冷。神提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以及从这两个妻子生的两个儿子，有夏甲，与现在的耶路撒冷或与现今地上的耶路撒冷同类，有撒拉，与在上的耶路撒冷同类。神说的这些事都是比方，因为他揭开面纱，写明属灵真理。有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圣经在希伯来书12章22-23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这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荣耀的信徒大众，他们借着神成就的救恩被召聚在一起了。神做成了一切救恩之功，他预备了装饰好了的心腹，成就了拯救心腹的工作。他建造好了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他所经营所建造的。他造成了基督的心腹，他造成了新耶路撒冷，这都是建立在救恩的根基上。我们在以赛亚书52章1节读到，西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在下的耶路撒冷存在的问题是，可能有未得救之人进入城里。历史上在耶路撒冷城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君王统治时期，一直都有许多未得救之人混在其中。耶路撒冷城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得救的。然后神在教会时代使用耶路撒冷所象征的新约教会作为神国的代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教会里一直有麦子和稗子，得救的人和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办法薅出稗子。神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否则在薅稗子的同时连麦子也拔出来了。所以属地的耶路撒冷一直都由得救的人和没有得救的人组成，他们很相似，住在一起。可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却不同，一切未得救的人在那里都找不到立足之地。那是一个建在主耶稣基督这个真实根基上的城，那是由每一位神的选民这样的活石建造的城。神所建立的美丽新耶路撒冷城，在以赛亚书65章里，神将创造新天新地和耶路撒冷联系在一起。圣经在以赛亚书65章17到19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神在启示录21章里做了同样的事情，将造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联系在一起。他创造新天新地，我们接下来读到的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这是说耶路撒冷是新地吗？不，没有那么说，而是说他造新天新地，并且造新人住在新地上。他将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就联系在了一起，正如他创造新世界一样。所有那些他拯救了的人，他分别造成新造的人。从集体上来说，他照着后来的即第二个亚当，也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造成了一个新的种族或一个新的民族。他们不再是出于首先堕落的亚当。 所有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都死在了他们的罪里，都被毁灭了。败坏和受咒诅的地也被毁灭了，因受到被咒诅的地玷污的诸天也被毁灭了。现在神创造了一个新天新地和新的种族，这是一个完全奇妙的创造物，取代了现在的天地，万物都变成新的了。以前的事不会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了。要是永恒里还可以使用计量时间的词来形容的话，我们绝不会回望这个受罪咒诅的世界一眼。要是我们回眸这个世界，除了罪，我们还会看到什么？一切事物都受到了罪的玷污，所以我们怎样可以不回忆起罪呢？必须除去一切记忆，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切都必须永远的离去，完全的毁灭。在新的创造物里，神和神子民的焦点都将会是仰望永远的未来，而不是回首过去。让我们回到启示录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译成预备的这个希腊词是特朗编号为2090。这个词在启示录19章一处表述相近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圣经在启示录19章7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的预备和启示录21章2节里的预备是同一个希腊词。圣经在启示录19章8到9节里接着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曾花了很多时间查考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等神拯救了最后剩下的选民以后，心腹就齐全了。此时审判日来到，天国的门关闭了。启示录19章详细地描写了审判日，有心腹，也有在天上的众军，穿着又白又洁的细麻衣，跟随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心腹因救恩预备好了，众信徒将神的道传给其他选民时，神祝福他的道，拯救了这些选民，他们就被加在了心腹的行列里。在那个过程中，可以说心腹预备好了，因为神使用他的子民将心腹招聚在一起，同为基督的身体，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句话被解释成圣徒所行的义，英文为圣徒的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神将基督的义算为一切他拯救之人的义，耶稣偿还了他们的一切罪，基督的义成为他们的义了。所以所有人都纯洁了，圣洁了，如雪一样洁白了， 那就是所有神子民荣耀的心腹的婚纱。这是选民，他们是基督的心腹，他们因救恩预备好了。启示录21章也是描写同样的内容，那里说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心腹的装饰就是他的遮盖，就是神装饰心腹的救恩。他的丈夫就是羔羊，羔羊用救恩装饰他的心腹。我们在前面以赛亚书61章里发现了一节有意思的经文，神在那里讲到心腹和装饰。圣经在以赛亚书61章十节里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这正是细麻布代表的含义，它代表救恩的衣服。圣经在以赛亚书61章十节里接着说，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你看到神描写的这幅美丽的图画了吗？救恩就像新妇佩戴装饰，为要在婚礼上显得很美。什么使基督的心腹在神看来美丽呢？就是他洁白的衣服，他的公义。这是救恩的衣服，因为神看不见他的罪，神看到他的心腹都穿得洁白，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因为他的一切罪都离开了，他们都被除去了，就像东离西那么远一样。他们的一切罪都投于深海，不再被纪念了。神完全饶恕他们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圣经使用这样的语言描写蒙福的神的子民，也就是那些神拯救了的人。他们蒙神祝福，完全是基于基督的美意，跟他们的行为毫无关系。他们得救不是因好行为，也不是因他们的品质得救，他们是不配得救恩的。心腹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完全是照着神的恩典。好了，我们继续读启示录21章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使徒约翰得到神赐的一个异象，他在异象中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在圣经其他教训里就讲过这个真理，他用多种方法教导过他的计划是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就是与那些他拯救了的人同住。当初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神就教导了这个真理。在圣殿被建造的时候，神又重复了这个真理。这一直都是在描写建造神的灵宫，神要住在这个灵宫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前面启示录21章2节所描绘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如预备好了的心腹从天而降， 现在我们读到说，他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20-23节里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在这里阐述的应许十分浩大，不过他所说的对象是信徒大众，即根基建在主耶稣上的所有他的选民。耶稣是房角石，他是根基，永恒的教会建在基督身上，神称之为主里的圣殿。那个圣殿是神造的，和我们已经读到的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有根基的城很相近。神讲到他的救恩计划，仿佛他在建造一座城或者建造一个殿。就如以弗所书这里所说，这都是在说同一回事。神建造圣殿作为他的居所和他居住的所在。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我们也读到了主耶稣基督是根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11-14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有金银宝石被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他们就要存得住，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表明是正确的建造。然后有草木禾秸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审判日的火要烧了他们，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不过注意，一旦建造完毕后，也就是说，一旦神的救恩计划结束，有火要试验建筑材料，正如暴风雨袭击建在磐石上的房子那个比喻一样。基督是磐石，是根基，盖在磐石上的房子能忍受得住暴风雨的袭击，忍耐到底。等暴风雨过后，房子仍然还在。另一方面，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而不是盖在基督上。同样的暴风雨来到，如果你读了那个比喻，就发现，使用的语言是相同的。同样的暴风雨袭击了无知的人盖的房子，正如暴风雨袭击了聪明人盖的房子。区别在于，无知的人盖的房子倒塌了，被毁灭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Thank you.
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4